今天金课表的经文，新约的读经，福音书的读经，对不起，取自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福音书的读经取自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让我来念。凯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总督，西律做加利利分的王，他的兄弟腓力做突利亚和特拉可尼地分的王，吕萨涅做亚比利尼分的王，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走遍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正如以赛亚先知在书上所记的话，在旷野有声音呼喊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笔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肉之躯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要来到我们当中，那道路已经预备好了，让我们能够心里接受你。愿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叫我们的心是美好的田，当福音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田的时候，必然成长，按时候结出果子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流入你的爱。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先让大家有一段时间能够试想想一下，有大家有一个想象的空间，想象一下，我忽然间有神的话语要临到大家当中。我就想象一下，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弟兄姐妹，我收到了神的信息，他明天就要再来了。明天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全人类最终的审判。我作为这个信使呢，来今天告诉大家，就是让大家有一天的时间能够预备自己。所以好不好，真的我们就花一段时间，一分钟好不好，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想象一下，如果是我来到大家告诉大家说，哎，明天就是主再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你会想些什么？你又会做些什么呢？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好好想一下。好， 希望大家都有在认真的想一想。我本来希望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呐，不过明天主就再来了，所以一分钟最多给你们一分钟而已。好，如果我很坦诚的自己想的时候呢，我想可能我第一个感受是我可能会质疑，或者是否定，或者是否认，可能我会说：真的吗？哪里有可能？真的？我是不是你是不是胡思乱想？不知道有多少人第一个反应是：真的吗？不会吧？有多少人是这样子？有一些哪里可能？哪里可能？对对，我看到有些举手。是啊，我在想说，如果我是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可能你们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不会吧？可能吗？牧师，你要不要跟神确认一下？的确，我也不会怪任何人会质疑我这个使者了因为我自己作为使者呢，我要传话的人呢，我自己都会质疑我自己，我都会说，如果我从那神那里收到这样的信息，我第一个感觉可能就是我是不是在幻想啊？是不是幻觉？竟然有这样的话？我觉得呢，在这样的一种时刻里面呢，我真希望我自己是施洗约翰。讲真的如果我是那个作为那个信使的话呢，我真希望我是施洗约翰。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施洗约翰肯定没有这个否认质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一定没有。为什么？因为我给施洗约翰的形容词就是他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人，不可能有这个问题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施洗约翰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这个神圣的一刻而预备的人。打从他一开始出生的那一天大家如果对于他的出生的故事大家很熟悉的话，大家都知道嘛，他周围所有的亲人都知道说他其实是神迹般的出生。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呢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是很年老很年老的时候呢，突然有这个孩子生出来，也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打从出生他好像就是很特别的出生，大家亲人里面都知道这个孩子一定是非同凡响的。不单是他的出生很神奇，我们也知道他一生里面他渐渐长大，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长大的过程心灵坚强，也可能是圣灵坚强，然后呢又住在旷野，直到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公开出现的日子。弟兄姐妹，他在旷野从一开始住就住了多久啊？住了他前面30年，几乎有30年都住在旷野里面，也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分别为圣了30年。然后他这一生里面呢怎么样呢？清酒浓酒淡酒都不喝，然后呢也从母胎开始呢就已经有圣灵充满了。马可福音还这样子形容施洗约翰，他说施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你懂这样子的形容词是形容谁吗？这样子的形容词是形容先知以利亚。所以弟兄姐妹，可以说他一生里面就仿佛好像30年活着好像以利亚一样。然后呢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吧，路加还告诉我们，众人呢一致都觉得说这个施洗约翰呢一定是一个先知，一定是从神差派来的。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呢，我真希望我是这个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呢肯定是没有这个疑惑，肯定是没有这个否认，然后也不会有众人的这个否定。为什么呢？因为他仿佛就是好像是为了预备接到这个信息的这一刻的一个人。然后当施洗约翰承受神的话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一定很清楚，是的，这个是绝对是神的话。然后呢他周围的人也知道他的确是接受了神的话。所以如果我是施洗约翰的话，绝对没有这个想象的空间。不过呢我自己呢，当我开始质疑过后，然后慢慢不再质疑的时候呢，我开始就说真的吗？我明天就是 主你要再来啊，可能我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可能有点愤怒，有点不爽了，甚至我也会跟神讨价还价。我就因为我想说，哇，如果明天就是主再来，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哇，我真的是打乱了我的生活里面的所有的安排。我说哈，明天啊，怎么可以是明天？我好像刚刚才搬家而已嘞，哈，我都还没有享受我的新房子，你就跟我说明天就要来啊。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觉得好像很突兀，然后觉得啊，为什么打乱了我的所有的安排？有没有人是这样想？没有吗？只有我吗？在神面前你们要坦诚哈、哦。所以呢，可能大家可能的一个反应就是，哎呀，主啊，你怎么是明天来？如果我知道你是明天来的话，我就可能不会花这样多时间去做这个啦，准备这个啦，或者投资这个啦，我都还没有享受我的日子啊，你就来了。我想很多的这个愤怒啦，讨价还价啦，可能就来自于神似乎是忽然间的啊，打断了我们的已经安排好的、规划好的生命。神，哎呀，你就忽然来了，哎呦，如果我知道是你明天来的话，可能我就不会做这个东西，做那个东西。可能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懊悔吧，懊悔说，哎呀，原来啊，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我都没有想到我过去的一个礼拜啦，或者过去的一个月啦，啊，我竟然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啊！如果知道主是明天来，我就不会看那个40集的连续剧了，啊，哎呀，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神啊，如果你真的是明天来，以后你可不可以先做预约啊？我的那个年历里面先安排好，你才来好不好？可能我们会这样子想吧。弟兄姐妹，当我们对于神突然到来打断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会有点不爽。可是你知道什么吗？神比我们更加的不爽。我怎么知道神很不爽呢？弟兄姐妹，原来这样的事情呢，也同样发生在马拉基的时代里面。马拉基里面呢，先知马拉基对于那个会众他们这么说，他说，你们用言语使神厌烦了。然后呢，那会众就问马拉基说，我们在何事上使神厌烦呢？然后马拉基就说，因为你们整天说凡行恶的神看为善，并且喜爱他们，就是说神喜欢不公义。哎呀，竟然这样讲话。然后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整天又说，公平的神在哪里？公平的神在哪里呢？所以马拉基就说，你们整天问公平的神在哪里？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他必然忽然来到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看哪、啊，快要来到。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说，根据马拉基，神为什么会突然来到呢？神为什么会突然来到呢？因神会突然来到，因为我们整天整天都问他几时来几时来，所以我们整天问神啊，你几时来，神啊几时来，所以神真的就来了。可能你会问说，有吗，我有这样讲吗？弟兄姐妹，试想想吧，每次我们看到这世界上的不公义的时候，每次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我们觉得不对的时候，我们整天就会哭喊什么？我们就会哭喊神在哪里啊？神在哪里？神你在哪里？我们每次都会这样哭喊，我们说为什么世界这个东西这样不公平，这个东西这样不公义，我们都会喊神你在哪里，神你在哪里。当我们这样子抱怨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其实是在暗示说什么？我们其实在影射说，神啊，你真不公平啊，神啊，你真不公义啊，竟然会让这样糟糕的事情发生，不是吗？所以呢，每次我们看到有啊，没有什么所谓的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哭喊：神，你在哪里？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不爽，神更加的不爽。神不单要容忍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神还要容忍我们的抱怨。神还要听我们整天在那边讲，哎呀，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为什么在那边对神泄愤啊？说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啊，看到事情 不按照我们的理想发生，当我们看到事情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哦，神在哪里？神在哪里？弟兄姐妹，你知道神为什么一直忍住没有再来吗？神为什么一直看到世界上的这么多的不公义，神竟然还没有出手吗？马拉基这么说，他说他如果真的来，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问得很好，如果神明天就来，谁能当得起呢？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果来的话，他如炼金匠的火，如漂洗者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炼尽银子的人，他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什么叫做炼金啊？炼金就是用极强烈的热度，极强烈的热度来消除所有的不洁净，然后呢只留下那个纯银跟纯金，这个就是炼金。当神来到的时候，他必去除所有的不洁净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可能要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他真的来，谁能当得起呢？谁能立得住呢？所以弟兄姐妹，神之所以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一直等待，然后一直没有再来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知道如果他真的来的时候，这个审判可能大家是熬不住的。所以我们整天啊在那边抱怨，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神你在哪里？神你在哪里？可是神如果真的来，我们当得起吗？我们立得住吗？所以因为这样子，纵然神看到了这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不公义，神一直在忍耐没有再来。为什么？因为他希望再容忍一下，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彼得后书这么说，神没有延迟他的应许，也就是他的再来，神没有延迟哦，好像人以为他是延迟一样，不是，他其实是宽容我们，他不愿一人沉沦，而是希望人人都可以悔改，就是给我们机会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我们人一个很可悲的地方？我们整天很希望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我真希望你来啊，解决我们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可是我们往往忘记嘛，我们本身也是问题，不是吗？我们很希望神再来，再来，神啊你在哪里？你再来。可是神真的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抱怨说，神啊为什么你来啊？我的事情规划好好的，我下个礼拜就要出国，你现在就来搞什么？可是弟兄姐妹，神如果真的是再来，是因为我们嘛，我们希望他再来，而他再来处理所有世上的问题的时候，解决所有的不洁净的时候，他的这个审判来到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审判其实也包括你和我，而其实我们是根本没有愤怒，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不是吗？所以当我好好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我不再否定，当我不再愤怒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就进入了一个算是一个接受的时候吧。所以我就开始想，如果神明天真的再来，那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会做些什么呢？不知道大家你们刚才想的时候想的是想什么。其实我想的时候，我觉得哎，哇，真的是感谢主啊。其实如果神真的再来之前给我一天哦，我觉得哎，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我觉得一天真的还足够能够做一些我真的觉得值得做的事情。如果真的有一天的时间啊，那我就会跟我至亲的人说啊，我爱你，我会这样说吧。我太太说，如果我做的话，可能五分钟就解决了。没有啦，我至亲的人很多啊，我都会说我爱你啊 ，Uncle Jeffrey 啊，我爱你啊，然后文远啊，文远就算了吧，不够时间，不够时间，没有啦，开玩笑啊。我想我会先跟至亲的人表达我的啊，我爱你。然后呢，我可能也会花一点时间跟我的所有的敌人和好，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要任何人在神的面前 complain 我，希望我的所有的敌人在神面前只说我的好话，所以还是和解一下比较好。所以呢，跟至亲的人说我爱你，跟敌人说和好，我想可能半天应该可以解决吧。接下来的半天呢，我会预备我自己，预备主的来临，因为神要来了，还是预备很重要。可能你会问我，哎，是啊，如果主再来，我怎么预备自己啊？还好，还好，我是第二个信使嘛，我是主再来嘛，对不对？啊，我知道怎么预备自己。为什么？因为主不是第一次来，他是第二次来。所以呢，我作为第二个信使呢，其实我可以参考什么？我可以参考第一个信使。弟兄姐妹，主来临的第一个信使，你们知道是谁吗？是谁？施洗约翰嘛，对不对？施洗约翰是第一个信使，施洗约翰是主来临的第一个信使，所以我们可以参考施洗约翰做了什么，他的任务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知道如何预备自己。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施洗约翰的任务哦。他的任务是什么？这里说他要使许多人回转归向主他们的神，他将有以利亚的精神和能力，走在主的面前，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迎接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施洗约翰当主要来临之前他的任务。他的任务是什么？这边想得很清楚啊，使百姓怎么样回转归向神，这样子的来预备主的百姓。所以如果主要来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回转。回转，这个回转这个词非常好哦，比我觉得甚至可能比悔改还好，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有悔，可是我们没有改，只悔而已，没有改。可是呢，这个词回转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它这个词回转表示什么？表示改变方向，很认真的改变方向，这个词很重要。改变方向，很多时候我们悔改，我们只悔不改，我们其实方向没有变，很重要哦。预备自己，就是施洗约翰的任务，就是要使人回转，要改变方向。这个回转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这个是第一个的转。然后第二个的转呢是他要使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所以有两个回转他必须完成。我们现在要来一个一个的来看好不好。那第一个回转，父亲转向儿女，然后马拉西书第四章也说也要儿女转向父亲，这个代表了什么呢？这个代表了两代之间的破裂。然后呢，先知马拉基还有施洗约翰就告诉百姓说，你们要回转，你们要回转，父亲要转向儿女，儿女要转向父亲。可能你们会问一个问题吧，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破裂关系，为什么要专注在这个两代之间，儿女跟父母之间的这个和好呢？为什么呢？我们想象一下，可能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当主要再来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糟糕的时候。确实在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是世界很动乱，社会很糟糕的时候。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往往两代之间的这个纷争会更加的激烈。为什么呢？因为年轻的一代他们是充满着理想的嘛，对不对？他们一定会问那个年长一代说，你怎么会让世界变得这个样子啊？你怎么会，我们年轻人一定会问我们长辈嘛，对不对？为什么你会让世界变得这个样子？然后年长的呢，他们经过了多年时间的消磨，他们可能会这样子回应吧，我说，年轻人啊，事情不是你以为想改就改的，没有这么容易，要转变是多么的困难，也许他们这样回复吧。 你懂年轻人会怎么会回答吗？年轻人会说，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子，所以世界才会变成这个样。所以往往呢，在世界很糟糕的时候，年轻人年长者总会是有这样子的彼此的责备，彼此的对峙，然后呢这个关系就这样子的越来越僵化破裂了。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希望有真正的改变，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希望有真正的改变，那我们就需要两代之间的和好，我们需要年轻人的这个理想主义，可是我们也需要长辈的智慧，两者都需要。因为年轻的一代必带来活力，必带来新的视角，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可以怎样，也应该是怎样。我们年长者呢，有的是经验，有的是明白世界的复杂，我们必带来这个对世界的这种认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两代之间他们是彼此是僵硬的，是彼此对峙的话呢，那什么东西你要改都不可能更改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看到一个新世界的发生呢，那父母要转向儿女，儿女要转向父亲，我们需要两代之间的和好，才能够预备大家进入新世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期盼说能够有这样子的回转，两代之间能够和好，其实我们有三件事情，我觉得有三个很重要的步骤。那第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呢，就是要认错，我们要从谦卑自己彼此认错来开始。我现在接近50岁了，刚好是中年，刚好中年，所以呢我就很知道说，我有年轻的一代我必须认错，我又有年长的一代也要认错，刚好中间。对于年长的一代我必须认错，因为有许多时候可能我是年少轻狂吧，我以为我自己很厉害，做一些事情我以为哎呀东西应该这样啦，为什么你搞到这个样子。对于年轻的一代我也必须认错，因为我也必须承认有许多我固执的地方，然后呢很多时候就忽略了他们的声音，忽略了他们的想法。所以第一个，我们两代之间要彼此认错。第二呢，我觉得我们要认真的聆听父母、孩子、长者、年轻人，我们必须真的是有一个很认真的彼此对话。很多时候我们的误解就是因为我们不讲嘛，因为我们觉得彼此都不愿意听，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其实是要坐下来好好聆听，不是自己先发言，不是，很认真的来听对方另外一代来说话。父母啊，让我们真的是花时间好好聆听你们的孩子的说话，他对这个世界所面对的任何的挑战，你们要认真的来聆听。做孩子的，我们也好好的来聆听长辈如何的对这个世界什么经验之谈啊什么，我们也好好的来听他们说话。两代之间要好好的彼此的聆听。第三呢，是我们两代之间和好啊，我觉得有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哇，是很轰轰烈烈的，不是的啊，我们不是拍韩剧哦，哇，这样哇彼此痛哭啊，有时候可能不是这样吧，有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小小的爱的表示，我们把它做出来，一个简单的认错，一个很认真的这个话语，或者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把那个时间腾出来彼此表达爱意，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三点，认错、聆听，然后呢彼此表达爱，花时间。我希望大家真的是好好的 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孩子长辈年轻一代，我们真的是能够彼此相爱，然后呢互相尊重，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迈入新世界的开始。年长一辈的智慧会引导年轻一辈的热忱，然后年轻一辈的活力呢，会使年长一辈的那些异梦真的是能够发挥出来。长辈年轻一辈，我们都需要彼此能够和解，而当我们这样子愿意和好的时候，不单是我们在家里我们能够真的是预备这样的预备自己，甚至我们作为整个群体，包括我们喜年堂群体，我们这样子的两代的和好，真的是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神为我们预备的新世界。所以好不好，我们真的是既然让大家今天能够好好的想象一下也许我们也真的是聆听一下，预备我们的心。不管是你是如果是长辈的，你就对年轻的一代来真的是和好，如果你是年轻一代的，你们也可以跟你们的长辈这样子的和好。这个就是我们彼此回转的最重要的这个道路，我们人与人之间愿意和好，这就是我们预备自己来迎接主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改变。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回转。施洗约翰要做的第二个回转是什么呢？他要做的第二个回转就是要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让那些所有不愿意顺从主的人呢能够再一次的来顺从。很感谢我们刚刚经过了整个律法的讲道系列，我们知道很清楚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神的话，律法就是神的话，而神的话就是要来引导我们的生命，特别是要让我们怎么样爱人爱邻舍如己。在许多的这个整个系列里面的讲道里面，我特别记得张立传道引用了雅各书，在雅各书里面第一章这么说：但是你们作为行道的人，不要只是听到，自己欺骗自己。也就是说你们只听而已哦，却没有行。因为只听到而不行的，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了自己本来的面目，然后你注视以后，你离开却忘记了自己的相貌如何。也就是你看镜子而已，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弟兄姐妹，当我们经过了整个律法的讲道系列很多篇，我们看到了律法，也就是律法好像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们有改变吗？我们有做了什么吗？这个是你很坦诚的必须想的事情。如果我们每一次听到，可是我们生命完全没有改变，弟兄姐妹，我们有回转吗？没有回转，我们没有悔改。所以今天我弟兄姐妹，我希望这样的花一个时间，大家自己的好好的来试想想一下。我希望大家就想象吧，明天就是主再来。为什么要这样子想呢？因为真的是要重新的思考我们的人生，思考一下我们到底在走什么样的方向。主明天如果再来的时候，看到我们现在的生命，他会怎么想呢？我们要自己要怎么想呢？可能你说，牧师啊，你这个本来就很夸张嘛，明天就来，所以我根本连想象都不能想象。是啦，如果主明天就来，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这个事情太离奇了。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什么节气啊？我们是现在是降临节嘛，对不对？其实降临节是什么意思？降临节就是我们预备自己主的再来，难道不是吗？而我们就是有这25天 真的是预备自己主再来。而这个25天我们是第二个主日了，也就是我们已经过了8天。 Next slide is correct、yeah. 所以我们已经过了8天。弟兄姐妹，在过去的8天你有认真的预备你自己吗？所以如果没有，25天就少了8天。不过弟兄姐妹还好，还好还有什么，还有10多天。哇，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真的是从现在第二个主日一直到第四个主日，一直到圣诞节前夕烛光崇拜，可不可以我们真的是好好的预备自己？主明天再来可能你很难接受，可是主烛光崇拜来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降临节预备期，好不好？我们真的是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说我愿意改变，我愿意回转。首先是我们的心要回转，我们的心要悔改，我们的心要认真的真的是转向神。然后第二你可以做的呢，就是你可以重复的去想一下我们讲的10诫，从第一诫一直看到第10诫。我们问我们自己吧，每当我们思考每一诫的时候，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的时候，当我们想到每一诫的时候，孝顺父母等等等，我们想到每一诫的时候，可能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吧，有什么我是必须停止不再做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是我应该开始做，因为我要荣耀主，我要听神的话，我必须开始做的事情。我们就慢慢的转，慢慢的改，慢慢的变。因为我们说悔改悔改悔改，其实不单单只是不要犯罪而已，而是真的是要朝向那个对的方向而行，这个事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我说回转，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停止犯罪而已，而我们是转向神要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预备自己到什么时候呢？到我们圣诞节前夕烛光崇拜，我们就一起晚上我们来庆贺，说我们已经预备好了烛光崇拜的时候，我们迎接主的来临。希望当主来临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的那一天，主会说什么啊？你是那个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来享受你的主人所给你的快乐，好不好？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整个降临节期间，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认真的回转悔改，我们两代之间能够彼此的和好，我们也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从10诫让我们看到该活出来的生命。我们预备自己，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可是当我们认真的改变生命的时候，我们也预备自己主的再来。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啊，当我们呼求主你在哪里，主你在哪里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必来临，我们知道你要来使我们洁净，你要来使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与你和好。主啊，我们愿意改变自己，改变生命，让我们预备自己能够回转向你。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